我们平安。
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。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。我读一节，弟兄姐妹们读一节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绿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能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，我们都是那只迷失的羊，但是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大爱，你把我们寻回，主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在主你面前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你面前，并且我们真的是不愿意离开你的面，因为你实在是太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把今天聚集交在主你恩手中。主，你说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主，你就赐下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谢谢主你这样的应许。主，我们特别把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，他们还不认识你，我们把他们交在主你恩手中，我们求主你怜悯他们，恩待他们，开他们里面的眼睛，让他们可以看见主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你来救他们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话题，你恨不恨人？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节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，那么在你的印象之中，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他是一个思想家吗？他是一位宗教家吗？还是他是一位哲学家呢？因为你看他的话讲起来很有道理的，好像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也有很相似的教导，比如说得人劳处且劳人，人一时昏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看起来好像道理都差不多。如果耶稣是一位宗教家，是一位思想家，那么他所说的话只是一个道理而已。这个道理它可以改变人的外表，可以让人看起来很有修养，但是它改变不了人的生命。道理他会教我们你要权衡利害关系，要忍耐，要压抑我们的本性，但是结果却是让我们产生很多的苦毒。有一个笑话说到，有一对老夫老妻，他们结婚几十年了，从来不吵架，大家都很羡慕，就问他们，你们夫妻和睦相处的秘诀是什么呢？这位丈夫就回答说，每当我的妻子她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不跟她吵架，我就忍气吞声， 那结果又得了这个气管炎。那问妻子呢，妻子回答说，每当我丈夫他做的事情不合我意的时候，我也不骂他，我就咬牙切齿，那结果我这满口的牙都掉光了。那这是刻苦己身的后果，他有很多的后遗症。但是我在这里要告诉你的是，耶稣基督是宇宙唯一的真神，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，你我也是他创造的，一切都是他造的，而且一切都是为他造的。主说成就成，命立就立，所以他所说的话是带有能力的，他的话是生命。那什么是生命呢？我们知道这个生命是活的，我们人天然的生命，只要我们按时吃饭的话，这个生命会长大的。那么基督徒里面也有一个生命，这是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主所给我们的。那我们主耶稣的话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粮食，所以在圣经之中要求属他的儿女不要停止聚会，要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不要停止神话语的供应。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粮食，只要我们活在主的面前，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生命就被主改变了。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，而是主在我们生命中做成的，那这是生命。所以我今天也要站在这里做个见证，就见证主耶稣在我生命中的改变。在我的经历之中，我非常恨一个人，这个人我恨了他整整一年。那这位老兄啊，他是我们在北京大使馆签证的时候认识的，他要去瑞士，孤单一个人很害怕。那碰见我们有五个人也是去瑞士的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所以他就求我们与他同行。那我们听说他舅舅在瑞士那边已经很长时间了，所以期待他舅舅以后可以帮助我们找工作，所以我们就答应了他。那这个人他不会做饭了，所以平常都是我们做饭给他吃的。那他在这个生活上好像什么都不会了，所以我们要照顾他的。而且这个人他为人又好像很差，说话又很难听，那我们要容忍他。那我们原来做这些呢，就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希望他舅舅以后可以帮助我们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几个月之后他舅舅就帮他找到一份工作，他回头就来威胁我们，而且不是一次哦，是三次的威胁，要我们每个人要交2000块美金给他舅舅，不然的话我们不但找不到工作，而且还会被人家打。我不知道当你遇见这样的人的时候，你会怎样去处理呢？退一步海阔天空嘛，这个道理我们懂啊，所以我们就忍气吞声，我们不跟他来往就是了嘛。可是这个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几个月之后他又打电话给我，他说在日内瓦有一份工作，你要不要做，他要介绍我去做，而且说他有房子可以给我住。那当时我做的是临时工啊，做了几天之后就没有工作了，甚至这个我住在哪里都成问题。我当然很希望可以找到工作了，但是我不相信这个人是好心帮我了，所以我就问他你要多少的介绍费。 他说我们都是朋友，讲什么介绍会。可是等我住到他家了，上了一个月班之后，他回头向我要一个月的工资的介绍会。因为这份工资很低的，一个月只有1000瑞郎，那付了房租就要300多块钱，这些又有公车费、电话费，扣掉之后真的是所剩无几啊。那就是要我白白替他干2个月的活。你的感受会怎样呢？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就权衡这个利害关系，我就再次的忍气吞声。这样子又过了一段时间，突然有一天他就买了一批的旧的家具电器回来，他说他花了好几百块钱买的，要我付一半的钱给他。哇，那当即就把我给气坏了，我又不需要这些，他又没有事先跟我商量，那这个明明是在敲诈我嘛。啊，那这真是欺人太甚，我那时候真的是忍无可忍啊，我咽不下那口气。所以我天天就想着我要怎样对付他，我要怎样让他痛苦，甚至有一个念头，我要捅他几刀跑到西班牙去。那么结果他活得好好的，我自己在那边非常的痛苦，里面满了苦毒。我很感谢主，因为是主耶稣救了我。在一次的查经聚会之中，主就提醒我，你要看看这个人他的家庭背景是怎样的。所以当我一询问之后，才知道他从小就失去了父亲，家里非常的贫穷，所以与哥哥两个人从小就被人家看不起。那么书也读了很少，所以说话也是很难听的。所以主就借着这件事给我看见，我又是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，我可能连他都不如。所以这个实在是主释放了我，他让我对这个人一切的恨意一下子烟灰云散。我从那个开始，我再也不恨这个人了。我虽然讨厌他的行为，我也不愿意跟他交往，但是这个人我不再恨了。所以这个事以后，我可以心平气和地跟他说，我不愿意跟你做朋友了，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不要来往了。那这下子可把他给气坏了，因为可能从来没有人可以这样直截了当的这样的拒绝他。但其实是这个功课我没有学全，所以神他就安排了另外一个人要让我来学习。那这个人我恨了他3个月。那这位老兄他是偷渡去的瑞士，那当时他是身无分文，他全身家当只有身上的那套衣服。他是我同屋的一个亲戚，那当时我看他真的很可怜，我就给他衣服穿，我也给他买这个公车票，让他可以去教会。但是大概1-2年之后，他就跟我在同一个法式餐厅里面做厨房。那这个餐馆他只要一个班厨，所以我们两个人是一人做一天，轮流做。我们都仅仅有这半份工作，而且都是靠着他为生的。有一次这个餐馆说要装修2周，要我们各自回家等老板的通知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位老兄他很有本事啊，他跟这老板说，我不想做这份工作了，我把这份工作已经让给他做了。那我在家里等了2周，一直没有等到消息，我就打电话给老板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哇，我气得这 半死，因为我来瑞士已经好几年了，他一个新来的都敢这样欺负我。我当时当即要求老板要把他辞掉，不然的话我要报警。但是当我做完这件事之后，我是非常的后悔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因为神就提醒我，这个人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份工作，他是背着一身的债务，家中有妻子有孩子，我在那边已经打了好几年工了，已经有积蓄了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我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我为什么要争竞争那一口气呢？为什么我要自己在那边伸冤呢？神叫绿头造好人也造歹人，神他是恨恶罪恶的，但是他爱罪人，那我自己就是一个罪人，一个是蒙了神的恩典，神的赦免，为什么我就不能赦免别人呢？当神这样光照我，让我有了这个看见，我再次悔改在主面前，我求主赦免我，也帮助我不要再恨了。我非常感谢主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十几年过去了，虽然这个周边环境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因为时不时的还是有人以恶待我，但是我不怕受他们的影响，我也不恨他们，我里面没有了苦毒，因为神就是我的满足，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依靠。当我遇到这种人的时候，我为自己祷告，我求主你来保护我，给我恩典，当我受到对方攻击的时候，我求主帮助我，不要生气，不要发怒，我也求主给我智慧，赐我与这些仇敌应对的话语。而且当我不开心的时候，我开始会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就唱诗歌来赞美主，借着这些诗歌来帮助我注目在主的身上，而且我也为对方祷告，我求主来怜悯他，来可怜他，求主来救他，因为他们活在这样的光景实在是非常可怜。请容许我说一点狂妄的话，在信主以前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，我是安分守己，没有犯过法的，在一些年轻人身上的坏习惯，比如说抽烟、酗酒、赌博，我没有，别人对我的印象都是斯斯文文的老实人，当这个环境平静安稳的时候，从外表看我的确是蛮好的，但是神借着这一点点的风浪，一点点的难处，他就让我原形毕露，神实在是开了我里面的眼睛，但我看见我是如此的败坏，外面看起来是好好的，但是里面却烂透了，我的里面是满了憎敬、苦毒、恼恨、愤怒，我的行事为人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，是随着我心中的喜好去行的， 实在是可怒之子。我活在这个世上是没有指望的，没有神。我本来是要死在罪恶过患之中。神对罪的标准是，凡是恨人的，就是杀人的。凡看见妇人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就与他犯了奸淫。你做好事，左手所做的，不要让右手知道。也就是说，行善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。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因为我达不到神的标准。然而神竟然怜悯了我，主耶稣他竟然爱我，他救我。如今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我靠着他的宝血，神就不再计算我的恶，以至于我可以与神和好。不但如此，主耶稣也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废掉了冤仇，让我有怜悯，有包容，有温柔和平的心，可以饶恕别人的过患，可以与别人和睦相处。我知道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出于我的行为，不是我自己在那边刻苦己身，而是神的大能。只要我活在他的面前，只要我承认我自己不行，我一无是处，我发现不知不觉之中主就改变了我。所以当我回想起这神恩典的时候，我实在感恩。对于朋友同事，我们可以断绝来往，但是对于家人呢，我们怎么样去逃避我们的家人呢？没有赦免，没有饶恕，这是现在许多家庭悲剧的原因之一。所以我很感谢神，在我进入婚姻之前，在进入这个家庭之前，他先预备了我，以至于我们了这么大的福分。这是主在我生命中的改变，这也是我要为主所做的见证。我们都知道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。当我们活得越久，我们越发现，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只有失望，只有虚空。年龄越大，我们的心也越干硬，好像任何事情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相信，没有信心，没有依靠，没有盼望，我们实在是非常的可怜。你的一生都是顺风顺水的吗？你的一生都是充满平安喜乐的吗？还是你跟我一样，跟那个以前的我一样，是满了失望、苦毒和愤怒呢？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位奇妙的、满有慈爱的、大有能力的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你。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，耶稣爱你，他愿意救你。你今天愿不愿意放下你的自尊，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，来相信耶稣基督呢？你的心中如果有感动的话，那是神在你心中的提醒。你今天又是愿意听神的呼召，那这就是你现在的完全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今天你就可以做神的儿女。神要赦免你一切的罪， 而且他要带领你，他要让你学习进一步的完全。当你受欺负的时候，当你受委屈的时候，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，你可以祷告，可以跟天上的爸爸说，神听你的祷告。而且神要带你一生的脚步，你愿意跟神讲，这就是你的完全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因为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愿神祝福你。如果你有感动的话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做这样的祷告。你如果不好意思的话，你在心中可以有这样的祷告。我们一同低头，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如果你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的神，如果你就是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神，主，你知道我里面的败坏，你知道我里面的罪恶，我今天愿意单纯的来到你面前，求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一切的罪，求主你来救我。主，我渴望做你的儿女，虽然对你的事情许多我还不明白，但是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手中，愿意来依靠你，求主你来救我，也带领我一生的路。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